这里我们上一次还没有回答的问题哈，昨日啊，莫来得及将问题再叙述得更清楚，是否这个是是否吧？是否变现为舍法，如内身及气世间的阿赖耶识种子，可以很多个同时或只取彼落地现行？这个分两种情形啊，种子起现行分两种情形啊，一个是前一个果报灭了，比如做人，这个生命体结束了，就结束了，后一个生命现起的时候，这时候是顿现啊，阿赖耶识种子顿现根深气结，这时候是顿现的啊。是这样，这是一种情形。第二种情形是第六，就是转世，第六世，第六世活动的时候，也还是由阿赖耶识种子现出来，现出来这个你，那和阿赖耶识顿现根深气结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嗯，那么他因为第六世刹那刹那前后的变异，他不能够同时的。很多的事情啊，变现出来，不能，比如说嗔心动了，嗔心动了就逐渐的又灭了，啊，又出了欢喜心，出了贪心了，总是有次第，有前后的次第，嗯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是变现为舍法的阿赖耶的种子啊，有很多个同时或持起彼落的现行，是分两部分的。两部分啊，就是阿赖耶识本身要变现的时候，那是顿现一切根深气结同时变现的，但是要第六识也是依据阿赖耶识的种子变现，那就是前后次第。而心法的种子是刹那生刹那灭相续不断的起现行次第，但是也是有次第心，是这样。不管是舍法或心法的种子，在升起时却都是顿生顿灭，也是的，是的，说他们不占时间，还是有时间，刹那刹那就是时间嘛，哈。如此观想是否就容易弃入空性？对的，你要从种子是刹那刹那生灭，现行也是刹那生灭，那么一切法都是不牢固的，我们右眼所见好像它没有动，它好像很稳固，要是从种子的变现来说，一切法都是虚妄，都是不牢固的，都是虚妄的。这个不管是快乐的好也好，苦恼的事情也好，都是刹那生灭变化的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很脆弱的，都是容易可以转变的，也可以这样想，也是这就是观察一切法就无常了。有无常的观察呢，就可以入于空性啊。无常是空的门啊，是可以这样观察啊。这个我们没有烦恼，有烦恼的时候，可能自己不能如理作意。没有烦恼的，其实说起来，有烦恼的时候是少的，没有烦恼的时候是多的。所以在没有烦恼的时候如理作意啊，就思维这些事情，思维啊无常，先思维无常，无常故苦，故空，故我，你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就这样思维，思维的时候啊，一方面障碍烦恼的升起，你做如理作意的时候烦恼就不升起，那么如理作意慢慢的慢慢的就能与真理接近，与真理能够接近，并且常常的思维呢，对法的道理熟悉，熟悉呢就容易现前，这个智慧容易现前，智慧容易现前。你要不思维这些事情，你不思维，只是偶然，我放个经本子我再看一看，啊，或者与人讨论的时候，就是内心里面有一点如理作意。其他的时间不思维啊，你还是老习惯呢，那样就是慢了，就迟钝。如果在禅坐中啊， 能真实地体悟或察觉到这里，是否就是破了第七识？虽然是没有破，但是可是由小而大，就有希望了。所以在禅坐中啊，可以这样思维，就是思维无常的道理就可以。但是啊，为了身体的健康呢，你还是有点舍不得，然后再思维，思维了再舍不得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哈。但是你能够思维第一地啊，能灭罪，有舍不得的帮助啊，思维诸法空相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，能够灭罪，不次于拜大悲忏的力量。假设你越思维越巧，你越思维越熟悉呀、啊，能超过取相忏的力量，这就是无生忏了啊，能断烦恼啊，力量是很大的、啊。嗯，就是我们呢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，总是少如理作意少，就是还用原来的执着心呢，分别烦恼，分别这些是是非非的烦恼，不能够转变，这是一个困难哈、哦，也可能有人不困难哈、哦，这就是否就是破了第七识，或就是破了生死牢关？禅宗的话，这生死牢关是禅宗的话，禅宗的话就放在一边，不必去做标准。佛菩萨说的话做标准可以，禅宗的禅师说的话做参考可以。当然，我这话好像有点歧视，但这个我想你们现在也可能同意我说的话。你多学几年呢，自然是会有这种想法。只有佛菩萨立刻知道你是出国，你是阿罗汉果，别的人谁能说这话呢？别人谁能说这话？我现在又想起来印顺老师，我问印老，我说佛法流传到中国来，我们中国有没有圣人得圣道的？印老就是不知圣，就是没有，也不说有没有圣，没有。但是我看我自己这么想啊，南北朝到隋唐的时候，也应该是有圣人。当然，我这个想法可能还是别人可能不同意。是凡是般若的经典呢，有深入学习的人，有得圣道的可能，有得圣道的希望。有所得，但是我这话好像是中论的口气，大智的论的口气。你心里有所得的时候，得圣道是困难的，圣道是困难。你自己试一试，你就知道。你自己试一试，你自己你这个你一句《金刚经》去修十念处的时候，他心就能无障碍。就是不住舍生心，不住生相为，诸法生心，无论什么大的烦恼都不能做障碍。如果你有恶所的这种分别的时候，就不行了，就阻碍挡住了，就是挡住了。啊，本论呢，《毗荀记本》第257页，《毗荀记》257页啊，因对杀生下的定义是。下的定义是：于他众生起杀欲要，其眼无心；要即于彼起杀方便，即于彼、啊、杀究竟中所有甚业。这是下的定义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杀的定义是这样哈、啊，是所以对于误杀一事，有如有意于众生施欲杀害。误害愚者，当知此中虽有杀生，无杀生罪，焉有杀生种类，杀生相似，同分罪生之说。毗荀记并为之加注释，此业非是圆满业道所设。这个非是圆满业道所设，就是这个业力没做成功啊，没有。言语余生感得受量短处，比等六果啊，《毗荀记本》第266页，这是引《毗荀记》，在底下他提出意见。但要依为师二十颂，其第十八颂啊，由他师转变，有杀害事业，如鬼等毅力，令他思念等，在杀生罪的成就。 是因能杀者造作杀业时心力特别的强，会令彼杀者之时发生转变，会令被杀者之时发生转变，生起有被杀死亡的痛苦感觉。所以即使为师小主张为师无尽，但是在双方心思均认为确有能杀及被杀情势之下，杀生罪就成立了。依此说法，总言结果是误杀，但在杀害的当下，杀人者并未认知对方非其要杀之对象，所以其意欲要杀害对方的心并未因事实上是误杀而减药，而被误杀者所感受到的痛苦也不会因为是被误杀而稍减一些。现杀人之行为既已完成，也有因被杀害的结果产生，要仅因杀人者对应了之的境界不明了，无明杀错了人，虽主张此不构成杀生罪，且减于余生感受量短处的果报，令人颇难理解。哦，你要翻案，你要翻案。这个事情啊，杀人者哈，母丙去杀母甲，可能在杀的时候啊，这杀完的那个时候不知道杀错，但是后来会知道，后来会知道是杀错了人，会知道的，不会说是啊一直的不知道。因为除非是这样子哈，他杀完，他把那个这个被杀者杀完了，是杀错了，但是他立刻他也死了，这时候他可能不知道，他不知道杀错了人，这个也有可能，也有可能，但事实上还是杀错，还是杀错来的人，还是杀错人。不过这个时候情形可能不同了，情形是不同的哈。你认为这样子，受量短处的果报，好像受的果报太轻了啊，这是颇难理解，很难理解，很难理解。但是那个说法是辟心记的解释，辟心记这么解释的。辟心记这个韩金静就是这么解释，韩金静这个人欲切思的论非常的熟，可也不是随便云云的，也应该也他也会有个有点根据的。你根据的理由就是当时不知道杀错了人，但是后来会知道的，我认为一定会知道。因为这个假设要是在药师经上也提到，还是有一个平等王，就是阎罗王啊。假设这个被误杀的人到阴间去告状的时候，某某人杀我，那么阎罗王派人把那个杀者也拘来，说我不是想杀你呀，我是想杀某人没成功，这件事终究是会暴露出来。那么所以对这个对母乙是误杀，想要杀母甲，母甲没杀到，杀到母乙。那大概是母丙说我的意思不是杀你，那么阎罗王也会知道他是误杀，那是杀错了，我没心杀你呀，这个动机不具足就杀罪不能成立，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，还是有这回事。不过这个彼此间虽然是误杀，但是引起的纠纷不会因为呀，就是得了短命就结束了的，还没结束，对方还是不满意的，被误杀这个人不满足的，就像你要翻案，感觉到难解，那个被误杀的人也是，你误杀我不管，我还是要你一命的，那这个纠纷是还是要继续下去的，所以你也不必担心呢，他受的罪太轻了，不用担心，他还是要苦恼还在后头。我因为还是那个重的那个苦恼还在后头。被误杀者的被杀，自是他有他自身恶业种子 成熟一致，但也与杀害者之间一定有许愿吧，也是有许愿，就是你误杀别人，将来也同样的也被别人误杀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误杀是心情上是没有杀心，没有杀心，没有杀心的时候有点愚痴罪，有愚痴罪在里面，有这样意思。恳请师父解惑。这个事情啊，我的看法就刚才我说这个意思，受的罪报虽然说是披荆斩棘的解释就是得个短命就算了，那是指误杀说那件事引发出来的，但是在心理上的这个恨是没完的，那被误杀的还是恨的，他不会说你误杀没杀心我不怪你了，没有这回事，他还是要报复的，所以那个苦恼还在后头，还是很厉害的。我的解释还是这样啊。杀那是对这个误杀来说没有杀心，他是另外一个，他想杀母甲，他有杀，对母甲来说他有杨心，但是没有杀的事情，对母乙来说有杀的事，但是没有杀心，就是动机不具足，动机不具足这杀罪不能成立。上一次这个法师已经说了哈，那是用法官的这个立场来判杀罪不成立。
另外的立场哦，就是在戒法里面，那个我虽然可能杀的是畜生，可能也是误杀，但是我心里想他是人，这个时候他的罪又要重一点，这是为什么？
是的，罪就会重一点。
这跟我们刚刚讨论的有没有什么关系吗？
也有关系，也是有关系，就是啊，这个误杀里边呢，也是各样的情形，又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制度论上好像提到。他想要杀人的，但是杀的时候是杀一个木头，他的心也是杀心也很重的，杀的时候没有杀到人，其实还是有罪，
也是要短命吗？
那就没有说他将来得什么果报，但是我看说短命也是可以，我看还不只是短命，应该呀，还应有可能因此他自己的称心加强了，会造更大的罪业，应该是有这样的辗转缘起的事情，有这种事情，因为你和这个这些熏习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嘛，你动一回嗔心呢，嗔心重就重了一回，你再动嗔心，嗔心又重，刷心也是一样嘛，你重了一回，你熏习了一回，有实际的行动熏习了对应的刷心，这个刷心是很重的，有一回就中一回，有一回就中一回，说杀心中了，他一有因缘的时候他杀心就要动，再动就容易犯罪，所以在已经造了的业上啊，会引起一些罪过，而在自己内心啊，熏成了更重的杀心呢，还是厉害的，还是一方面，还有这样事情的，所以这两方面啊，所以这由这样的因缘呢延续下去啊，那苦恼事情多得很，你像我们要学习佛法了以后啊，一个蚂蚁都不敢打，都不敢碰它呀，这很不容易了。
像以前打球的时候，常常就是说我非把你宰个20分我才过瘾，那这样常常就这样熏习，好像是祈雨，那时候心就是一个好胜心，并不是要杀人的心，但是这种心力是很强的，也常常在语言上常常这样说，那平常讲话也常常说，就老子把你宰了。假如常常说这样的话的话，会不会就是像刚刚师父说的，称心一直加强，将来有一天很可能真的去拿刀杀人了？
也有关系，的确有关系呀、啊。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说，要学习十善业，说话的时候注意跟他清净，不说这些杂秽语，杂秽的语不说。我们时常我认为啊，常常静坐非常重要。常常静坐有什么好处呢？能令你的心呢、啊、不出动，能逐渐的微细下去。什么叫做微细呢？我要说出话来，我要想一想，我这句话对人家 是不是有好处，是有害处。对人要有害的话，我要想一想，不能随便就说你。这时候就是你心细致了。你像我们大家都是从小在一起，也不见得就是有意的，但说实话呢会伤害对方，那么这就是心粗了啊。所以自己要常常注意注意哈，尤其是对于初发心的、初发道心来参加我们这个团体，我们要爱护人家一点，爱护一点，好，不要让人家退了道心，是我们就有过失啊。因为我说的话，因为我做的事，使别人退道心，这是不对的呀，这要注意这件事。
他有人请他，好像是属于编什么词典之类。他曾经有一段回他的信，他上说，在这个我们的文字当中，有一像刀部，或者是说啊，他就说那是非常的残忍，或者是说啊、女部就很淫秽，尸体的尸部呢就有怎么怎么。那是不是他对他内心非常清净，才有这种想法？
是的，是的，是这样。弘一律师心非常细，弘一律师我认为他出家以前，他没做出家人，他心就细，他就不出心，不触动心就特别细致。你看那个弘一律师传，弘一律师年谱，还有那个下面尊，还有谁给他写那个纪念文上，就看出来他心细致，心不出。我们呢、但是不要紧啊，我们心出也不要紧，但是你多你常常静坐啊，它就会转变，自动的会转变。我有一个看法呢，说这个人呢、很多的缺点，他要出家是不及格的，但是我也不，我的看法不一定。如果这个人欢喜静坐，其他都不可以计较，都不计较，就由这个一个静坐能欢，他要欢喜静坐，所有的缺点都能改变过来，都能改变过来。要是不欢喜静坐，那有问题，他的毛病不容易改。当然少数人也是例外，他要能静坐，所有的问题都能改变过来。因为他一静坐，心能静下来的时候，这个静非常的宝贵，心能寂静下来，心要静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他就智慧就来了。当然有人不欢喜静坐，但是他也品德也很正常，那是又一种情形。所以我主张啊，自己练习训练自己能够静坐，能调伏这一念心，叫它不要动，不要乱动，叫它静下来。静下来呀、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道心就来了，道心会出来。